各位弟兄姐妹平安。7月5号到9号，师母跟我去明尼苏达度假，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不在。那我们离开 Boston 之前呢的前一天，这是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就是美国的国庆日或者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那我知道那一天呢，几个团契分别在两个地方开，你们叫开国庆趴，对不对？哈，看烟火哈。那不止你们开国庆趴，这每一年国庆日的时候，大概是每一年 Boston 居民跟游客都要有的节目，就是开 party， 然后看烟火，看是在哪里开。你们得天独厚啊，可以在这个人家的公司楼上开，还有在那个 MIT 那边开，所以呢，你们看到的烟火差不多是最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如果国庆日呢，美国的国庆日只是停留在看烟火、开 party， 那其实那个国庆日的庆祝层面还是一个很表面的层次。其实这个节日的背后呢，包含着美国的历史，而这个所包含的美国的历史呢，跟它的精神，跟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跟这个节日有关系的故事，要不然呢，快看下一章，你可能要走一趟这个，这个颜色变得有点怪哈。不过我们大家、想象一下，那是什么呢？你们知道那个是 Freedom Trail， 你们知道 Freedom Trail 是有一条路你可以照着那上面走的，你可能要去走一走 Freedom Trail。我们当中有些人 summer 来过两个月短期的哈，你们可能要把握机会去走一下 Freedom Trail。如果你不喜欢在外面晒太阳，你可以到什么地方去了解这一段国庆的故事呢？下一张，这个是哪里 ？John Hancock， John Hancock 的顶楼有一个地方专门讲这个美国国庆的故事。这个照片在哪照的？你们知道吗？哪可以照到这个照片 ？Prudential， 照这张照片让我对 John Hancock 这栋建筑的设计呢有了一个比较高的评价。然后呢，或者呢，你干脆看下一张，你跑到 Lexington 跟 Concord 去听一听，去真正体验一下美国的第一枪的独立的故事。每一个节期的背后都有它相应的故事、历史或者是传说，而在这些故事、历史跟传说的背后都有它特别的意义。那么甚至这个意义在过去发生和现在会产生连结。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感恩节的时候为什么你要吃火鸡呢？事实上火鸡不好吃，对不对？因为那个背后有一些意义。还有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6月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天，我女儿告诉我说，今天崇拜结束之后我要跟我的朋友去 Charles River 看划龙舟。我才知道说，哦 OK， 端午节到了，我们在 Boston 根本就忘了这回事，对不对？好，端午节的时候为什么要划龙舟呢？因为这个节日呢是纪念，再看下一章，战国时期啊，有一个诗人叫做屈原，对不对？他不只是一个诗人，他在战国时期呢是楚国就是南方嘛，好的一个受百姓非常敬重的一个大官，但是他常常向楚国的国王这个提出很多的建议。这个楚国的国王很昏庸，不听他的劝告，所以他很不得志。那你知道通常是这样哈，他不得志，所以他才变成一个好诗人哈。太得志的人通常都不会变成一个好诗人。所以我们常说端午节是个诗人节啊，是诗人节。那后来呢，国家衰弱了，被秦国灭了，他悲痛之下投江自杀。老百姓看他投江，所以划船去救他，或者去找他的遗体。所以我说节日通常呢连接着传说或者是历史，而且通常蕴含着深刻的意义。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日，是犹太人所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逾越节。这个节日呢也是这样子，那这个节日的历史是什么呢？这个节日的精神意义是什么呢？这个节日跟我们今天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我记得我在讲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我曾经提到过，我们看下一个，我们看下一个，来，我曾经 打了这一张这个 PowerPoint， 讲到说犹太人每一年要过几个重要的节日，其中第一个节日，甚至我们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节日，就是什么节？就是逾越节。一直到现在，每一年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节日呢，就是纪念他们蒙神拯救出埃及的状况。那如果我了解的没有错，上个礼拜天呢，张长老讲了一些他们当时出埃及的状况，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会不再重复。对不起，如果你今天是新来的，或你上礼拜没来，这个很抱歉哈，你要自己去追赶哈。但是如果你有机会了解，不管你是上网去 Google， 或者是你有机会被犹太人邀请去他们家过逾越节，可以吗？我不太知道，我姑且先这样说哈。那如果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说，在现在来讲，犹太人的逾越节跟圣经里面所介绍的逾越节过节的方式是非常非常的接近。那到底你什么时候你要了解犹太人的逾越节？犹太人的逾越节差不多在什么时候？其实犹太人的逾越节差不多就是等于是我们基督徒过受难日跟过复活节的时候。好，那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就会知道。所以你每一年，如果你受难日的时候，你就到 Brookline 的超市去，你就在那里看到无数卖逾越节的东西。如果你可以跑远一点，就跑到 Newton 去。大概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跑不到 Lexington， 这大概是 Boston 几个那个犹太人最多的 town。 你到那里去，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一些过节的状况。那逾越节在犹太人的历法来说，这是他们第一个月。这个月的名字，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叫做亚比月，另外一个名字叫拿散月的15号开始，而且要一过八天。那通常是说过逾越节的第一天叫逾越节，那连过八天，这整个八天叫做除酵节。为什么叫除酵节呢？看下一张。因为现在，我现在因为过去的你们已经听张长老讲过了，我讲现在的。现在犹太人过逾越节的那个习俗是怎么样，然后你就可以跟圣经经文里面所讲的来做一个比较。这八天为什么叫做除酵节呢？因为这八天呢，犹太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进入节日之前，犹太人家中呢一点点酵，或者我们现在叫做酵母，都不可以有。什么叫酵？什么叫酵母？我们现在不是吃面包吗？对不对？好，或者是我们要做包子，包子要发面，对不对？发面用什么发？发面用酵发。好，那酵母就是让那个面包的那个面粉发成面团，然后可以用来做面包跟包子的 那一个最重要的元素。那为什么要除酵呢？因为这是纪念当时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犹太人当时出埃及的时候还是很怕的，他们怕埃及人追杀，所以他们不能够说我们 出门前总是要怎么样，总是要吃餐饭，那你就放酵就是发面， 让这个，通常现在来讲可以用温度来让它快一点，那个时候可能要半天几个小时，半天的，你不能等到它发了酵出来再做成面包再烤成面包，你这样的话人家就怎么样，就追杀上了，对不对？所以他们要非常快的，很快的用那个没有酵的面赶快做成无酵的薄饼，赶快吃了 上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除酵，他们要用除酵来纪念这个节日。第二个，那为什么要除酵八天呢？因为其实你现在看犹太人的教导，你也可以看到，因为犹太人后来呢，把酵除酵这件事情赋予了一个属灵的意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他们认为酵在这一件事情上转变成为一个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骄傲，另外一个含义是什么？另外一个含义是罪恶。好，请注意，我不是说所有的地方的圣经所有的地方的酵都是这样解释的，我说的是在这个地方。所以除酵表达什么呢？除酵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过这个节日的时候，我们要除掉我们的罪恶，我们要自洁，特别是骄傲。那现在犹太人要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在逾越节的晚上，用我们现在的说法是14号的晚上，虽然对他们来说那已经是15号的开始了，他们要吃逾越节的晚餐。在晚餐的时候呢，看下一张， 每一个人的面前呢，会摆一个碟子，这个碟子叫逾越这个晚餐盘，很像我们吃自助餐用的餐盘一样。然后这个餐盘的碟子里面会摆六样东西。那哪些东西呢？你现在看不清楚，我们用一张比较清楚。为什么它会变成黄色的？ Okay, 好，看下一张好吗？好，这上面通常会放六样东西，有五样东西是固定的，第六样东西会有一点点不同。第一个会放一根羊骨头，那通常是放羊骨头，如果有的地方没有羊的怎么办呢？放鸡骨头或牛骨头也是可以。犹太人在3400多年前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是吃羊肉的，现在他们呢逾越节放一根羊骨头基本上他们不吃的，不可以把它弄断，关键在于那根骨头必须要是完整的。第二个，他们放一个水煮蛋，我没有时间解释为什么放水煮蛋，这个水煮蛋也不吃。如果 你想要了解，等一下私下来问我。不过希望最后不要大家所有人都跑来问我。OK， 好。第三个，他们会放一点苦菜，会放一点苦菜。为什么要放一点苦菜呢？圣经有讲到了，对不对？他们要吃苦菜，吃苦菜有一点忆苦思甜的意味。他们回想他们在埃及所受的苦。除了第三个放一点苦菜以外，还要有另外一点菜，青菜。这个青菜呢是一些生菜，大部分通常的时候是要放芹菜。那我们现在在美国，我们吃生菜的话，我们要放什么？我们放沙拉，对不对？他们也放点东西，或者他们沾点东西。他们沾的东西跟你想象的很不一样。他们沾什么？他们沾盐水。你可以想象生菜沾盐水吗？为什么生菜要沾盐水？因为他们想到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受的苦，流的眼泪，所以要怎么样？要吃芹菜沾盐水，然后呢会放一点，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叫，我们可以姑且把它叫做果泥吧。它是用苹果 nut 中文怎么翻？反正 nut 你们知道 nut 对，还有加一些酒坚果，是不是做成果泥？那如果回到刚才那一张照片，你就会发现那个果泥的颜色看起来很像什么？很像是砖块弄碎了的那个样子。这纪念什么？纪念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你们前两个礼拜应该有讲到，对不对？他们受苦做了什么？做砖块来盖房子，对不对？然后呢，第六个东西呢，就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呢是放一些，我也翻不出中文的名字，香料叫做 parsley 中文怎么翻？parsley， 有的第六个东西会放 parsley， 也有的第六个部分呢放的不是 parsley， 是放的什么？就是放那一杯盐水，那个沾那个芹菜的那个盐水，那放 parsley 象征春天来到，然后在这个餐盘以外呢，会供应很多的无酵饼，那这无酵饼呢，通常有三种不同的形状，象征什么？象征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然后还会有饮料。那么在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呢，是会有仪式的。在这仪式当中呢，他们会问答，有人问，有人答，年轻的人问，老年人答。问什么呢？在问跟答当中说出来了为什么他们要过逾越节。为什么他们要过逾越节呢？那个逾越节的精神跟那个意义是纪念上帝拯救他们出埃及的 这个过程。所以你可以对照上个礼拜张长老讲的跟我们今天读的，然后再看我刚才讲的这个部分，你会发现有一点点的差别，但是基本的精神在那里。他们要吃羊羔，只是呢只有受过割礼的以色列人可以吃，外邦人呢要吃需要受过割礼才可以吃，一定要在屋子里面吃。为什么？因为呢屋子里面呢有那个羊血保护着。那还有骨头不可以折断，为什么骨头不可以折断？等一下会解释。然后要吃无酵饼，这个刚才解释过了。这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这个重要的意义呢我刚才漏讲了现在他们过节的日。这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以色列人在过逾越节的时候，所有投身的，我们刚读到对不对，要怎么样？要奉献给上帝。现在呢没有这个投身的奉献给上帝的礼仪，现在他们做什么？他们说所有投身的都要进食，用这个方法来表达， 所以呢，你在家排行老二，逾越节前你可以不照样吃东西，你是投生的，你要禁食。他们用这个来表达呢一个投生的要奉献给神的这个状况。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说，在守节的时候，这个节日的精神跟意义要怎么样？要不断的被教导下去，要不断的被教导下去，而且呢，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好，那我前面我不断的重复一件事，就是说，一个节日常常包含着一个历史，或者至少是一个传说。那这个历史常常带来特别的意义。逾越节的内涵是什么呢？我们从一开始查出埃及记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一贯的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出埃及记一开始讲到以色列人的民族在当时处在一个种族灭绝的危机当中，然后呢，上帝预备了一个拯救者来拯救他们出埃及。这个人是谁？摩西。我记得第一次我们讲到说，为了要预备这个拯救者花了多长的时间？80年的时间，用了80年的时间预备跟训练他。然后第二个礼拜我们讲到上帝呼召摩西，然后呢，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当他回到埃及和法老经过了10灾的对抗，然后到了第10灾，终于法老接受了让以色列人离开。那么有关这个上个礼拜这个10灾的过程呢，我猜有几个点，也许呢我可以补充一下，所以我在这里我想要强调几点。为什么要有这10灾？首先我想这10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让以色列人重新认识耶和华神是谁。因为以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认识神是谁，但是这400年他们在埃及，不是说他们不认识神，不是说他们不再信靠神，你看到他们还有很多很敬虔的人，但他们对神的认识是渐渐的疏远了。要让这个十灾呢，一方面来讲要让以色列人重新认识到他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独一，是宇宙的神，是至高的神，是至大的神，是独一的神。除了这10灾让他们认识这一件事事情，让他们认识神是谁以外，这10灾也让埃及人认识耶和华神是谁。所以 你知道那10灾啊，基本上来讲，某个角度来讲，事实上呢，那是上帝跟埃及诸神之间的一个征战啊，基本上来讲是一个这样的状况，是让埃及人也让以色列人了解一件事情，是谁是真正的至高神。所以呢，你会注意到一件事啊，这对我要这一张照，这一张十灾这当中哈，有好几个灾呢是针对埃及的神的。埃及为什么在3000多年以前，或者那么长的时间里面，在地中海沿岸那么强盛？因为有一条尼罗河，因为呢尼罗河呢，他们 不但可以让用尼罗河来当作他们重要的交通的渠道，因为有尼罗河他们饮水没有问题，因为有尼罗河所以呢他们可以吃海鲜，对不对？那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尼罗河每一年会怎么样？会洪水泛滥，泛滥不会泛滥非常的广，尼罗河两岸的土地会被尼罗河水淹盖，当尼罗河水退了之后，那一些土地就变成非常重要的耕种的地方。所以对尼罗河呢，是促成埃及文明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也因为这样子，在埃及的神的里面呢，尼罗河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虽然他不是至高神，但是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一个灾，河水变成红色了，不但不能够灌溉，漫上了海面水面呢，漫上了陆地呢，还会对泥土有害，而且不能吃海鲜了。这显示一件事情，是尼罗河神不可靠。第二灾，青蛙灾，对不对？青蛙是什么？埃及人是拜青蛙的，青蛙是埃及的一个女神，她管什么？管生育，她 它很像是我们华人拜什么，拜送子观音一样，送子娘娘、送子观音一样。结果现在呢，青蛙多到一个地步，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困扰。好，第五灾叫做畜疫之灾，其实是一个瘟疫，不晓得是口蹄疫还是什么那个啊 SARS 叫哎那个叫做什么禽流感，不晓得是哪，反正总而言之是一个畜疫之灾。你知道埃及人呢，他们呢是拜很多神的，公牛有公牛神，公牛神保护公牛，乳牛有乳牛神，乳牛神保护乳牛，让他们六畜兴旺。山羊有山羊神，绵羊有绵羊神，所以他们的牲畜都有什么？都有神来保护的。结果现在呢，畜疫之灾一发生，公牛神、乳牛神什么神都没有用了。OK， 第九灾是什么灾？黑暗之灾。在埃及，太阳神是他们的主神，法老王被称为什么？太阳神的儿子，被称为太阳神的儿子，所以结果现在呢，太阳神不管用了，不管用了，那从这些地方显示一件事情，比较埃及的众神，耶和华神是至大的神。那第三点啊，有人就会说了，上帝为什么用这么残酷的方式来对待人呢？我要强调一件事，你知道这十个灾啊，前九灾其实那个伤害性都是暂时的，那个伤害性都是局部的，简单的说，那伤害性都不是致命性的。其实上帝是用一些小小的伤害跟损失来传达信息，来带来警告，让埃及人从这当中认识谁是真神。所以你不要以为上帝很残酷，上帝如果真的要残酷的话，如果上帝真的要显示他是独一的神，他难道不能吹一口气就把整个埃及灭掉吗？这样更好，为什么？以色列人连家都不用搬，对不对？连家都不用搬。你知道这是当时国跟国之间对待的方式，在当时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神，我们要比较哪一个神比较强，哪一个神比较弱，就是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火拼一场，然后那个强的国家就把那个国家整个灭掉，表示我这个国家的神比你的国家的神强，或者不要整个灭掉，灭掉太可惜，浪费经济力，我们要怎么样奴役你。难道上帝要显示他比埃及的诸神强，他难道不能够用这种方式吗？他干嘛这么客气？他干嘛这么客气？一次说，两次说，容我的百姓去，法老不肯，上帝就做一点事情，警告你两次，那么麻烦。我要强调一件事，其实呢，身为万有的主宰，上帝对埃及人是很客气的。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是这么认为的。可是为什么第十灾就很不一样，对不对？第十灾好像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残酷。第十灾有一个特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是上个礼拜的经文里面讲到，第十灾啊是谁先挑衅的？在第十灾之前，法老王跟摩西说，你不要再出现，你再出现的话我就让你死。我用了现代的表达法，对不对？有一个角度来讲，摩西或者是上帝说，好，你说的。所以事实上呢，法老说，不要让我看到你，这让我看到你，你就没命。是法老先动了杀念，是法老用了什么？用了杀人的方式，先威胁杀人。所以因为这样，同样的报应回到了埃及全国，头生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好，所以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啊，说不定你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但是我觉得稍微需要说明一下啊。第四个问题是上个礼拜的经文讲到说，不是说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吗？那的意思是表示说这一切本来都可以不会发生，因为上帝让法老的心刚硬，所以怎么样？ 所以这些事情就发生了。好，好，我们解释一下啊、哦，我们的 PowerPoint 同工非常非常的那个啊、非常非常的自动哈、哦。OK， 好，当圣经的经文里面讲到上帝使什么，上帝使什么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是，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主宰。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呢是超过他的能够掌控的范围之外，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好，那当我们讲到说上帝使的时候呢，我觉得这种使可以有两种解释。好，有一种叫做主动的使跟被动的使。好，主动的使是说法老本来的心很柔软的，摩西提出要求，法老本来应该是说哦，好好好好好，你们很值得同情，你们很值得尊重，我就让你们去吧。不但去哦，你们还带点财宝去；不但去哦，你们还带点粮食去。为什么要带点粮食去？因为免得路上饿了。然后本来法老是这样子的，那现在上帝怎么样？改变法老的心，让法老变得非常的刚毅，然后让最后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这种使叫做主动的使，还有一种使叫被动的使。被动的使是说法老呢本来的心很刚硬，绝不让以色列人走。第一，我们国家的经济怎么办？第二，我让你们走，我面子到哪去了？我面子摆哪去了？上帝有没有能力改变法老的心意呢？上帝可以改变法老的心意的，上帝可以改变法老的心意，让他放手。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做，让上帝按着他，让法老按着他本来的心继续状况继续硬心下去。这个叫被动的使。这个被动的使哦，中文有一个很好的翻译，这个翻译叫做任凭。上帝就任凭他。请问一下啊，这里同样用了使这个字，你觉得从出埃及记一开始到现在，你认为应该是比主动的使还是被动的使？这个你们自己回答，好，你们自己去想。好，不论如何，我们回到今天的部分。在这第十灾当中，当神用杀长子跟头生的方式来审判埃及人对他的冒犯的时候，原来以色列人也在埃及。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你可以说他们是埃及人的一份子。为什么？因为四百年下来了，他们已经在埃及了，甚至他们是埃及的奴隶。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他们也要共同承受这个灾难。但是他们怎么免灾呢？上个礼拜讲到他们吃羊，而且要在屋子里面吃，然后一面吃要一面准备走，所以要吃无酵饼。然后呢，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们杀了羊之后呢，要把羊涂在哪里？涂在门楣上。然后当击杀的天使他来到这家，他看到这个血涂在门楣上，他就怎么样？他就越过去，所以才叫逾越节。然后呢，越过去了不杀，所以他们就得救了。其实哈，我想来想去想，干嘛这么麻烦呢？难道这些天使还认不出谁是以色列人，谁是埃及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这是有目的的，我们等一下再说。总之，守这个节日代表他们纪念上帝的恩典，纪念上帝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纪念上帝拯救他们脱离灭种的危机，而且对上帝恩典的纪念要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传下去。怎么样能够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呢？守节，透过守节的过程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我在今天这个题目好像有点绕口，所以刚才这个李楠念起来觉得很绕口。这一个节日的遵守表达一件事情，是以色列人要认识到他们能够离开埃及是上帝莫大的恩典，不是他们自己的努力。而且他们不只要在理智上有这样的认识，他们更要有一个感恩的心，能够感受到这个恩典，所以要感恩。而且呢，这一个感恩呢，不能够只对这个恩典的认识跟感受，不能够只停留 三分钟，不能够只停留三天，不能够只停留三年，然后就忘记了，而是要怎么样？而是要一直不断的怀念，一直到他们进了迦南地，他们仍然要继续怀念这样的恩典。不但在他们这一代要怀念这样的恩典，他们还需要把这样的恩典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这是我说的，在这一个节日的遵守当中，他们一代一代的人认识神的恩典，一代一代的人 感受神的恩典，一代一代的人怀念神的恩典，一代一代的人把恩典传下去，这是这个节日的意义。但是我们要继续问这个问题，说这是以色列人啊，这个节日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因为这个节日呢，不是只有过去的含义而已，这个节日对以色列人来说有未来的含义。我记得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上帝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和我们是有关系的，因为上帝，如果以色列人灭亡了，不只是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在这个世界消失了，上帝的救恩计划就会受到影响。上帝预拣选这个民族，呼召这个民族，让这个民族成为他的子民，不只是要施恩给这个民族而已，上帝乃是要透过这个民族预备一个普世的救恩的实现。上帝要透过预备这个民族，让一个能够真正拯救这个世啊普世人的救主生在这个世界上。可是除了从这个角度来讲预备这个民族以外，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个民族当中，无数的宗教实践，无数的生活表现，都有实务教学的意义。他们在一千多年的过程当中，他们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大部分是宗教性的，这些事情有一些是生活性的。这些 做这些宗教性的事情，做这些生活性的性质，其实是不断不断的在教育他们。教育他们什么？在教育他们有一天有一个救主要生在你们当中，他要来拯救这个世界的人。这个救主生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他要完成一个救恩。我们怎么样可以了解这个救恩呢？第一个，谁了解？以色列人能够了解。以色列人接不接受不一定，但以色列人最先能够了解。以色列人了解了之后，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告诉我们。逾越节呢，就是一个实务教材。逾越节乃是预表有一天有一个救主要生在这个世界上。当他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不只是要拯救以色列人，他要救全世界的人离开罪恶的捆锁。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的含义。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对比，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死在什么时候呢？一年里面的哪一天呢？其实如果你了解的话，耶稣基督死在逾越节的前一天。耶稣基督死了，然后呢，在日落之前一埋葬，埋葬好之后进入日落，以色列人就进入了逾越节了。这不是一个巧合，这不是一个巧合，其实我觉得这是上帝所安排的。正如以色列人要过逾越节之前要杀一个羊羔，让他们有羊血涂抹在门楣上，让他们吃了羊肉之后有力气赶路离开埃及。因为这个羊羔的宰杀预表一件事情，就是什么？预表耶稣基督在一千多年之后要为了拯救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刚一开始讲到说，这个羊羔呢，骨头绝对不能打断。为什么？因为呢，在以前的世代呢，一个牲畜 骨头没有打断，象征它没有瑕疵。我们现在啊，生活很丰富，你要吃肉，你就怎么样？你就到超级市场去买，所以一天到晚可以吃肉。高兴了呢，晚上十点半还可以到牛角去吃那个烤肉，日本烧肉牛折扣餐，对不对？好，你们知道十点半 ？OK， 我没有去过，就是对。在3000多年前的时代，那个时代物质要格外的爱惜，所以不能随便吃肉的。所以当一只马、当一头牛、当一头羊受伤了，通常是骨折了的时候，它会被射杀。为什么？因为骨折了，在那个时代是没有办法医治的。你们看过一部电影叫《战马》吗？啊，你就看到那个马骨折了，就要怎么样？就要把它杀掉了哈。所以呢，一个牲畜骨折了，它通常会被射杀。为什么？因为呢，那当然了，有不好有好。不好就是说失去了一个生产力，好就是什么？好就是今天大家有肉可以吃。那一个牲畜在骨头折断之后被认为是有瑕疵的，一个骨头没有折断的牲畜表示它是完全没有瑕疵的，通常是不会被吃掉。那天所有逾越节的羊全部都是完美没有瑕疵的，象征什么？象征耶稣基督用一个无罪的生命为我们牺牲。所以逾越节的持守呢，是一个实务教材，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教育了以色列人，也教育了我们。上帝怎么拯救以色列人？逾越节的羊羔怎么成为拯救以色列人的媒介？上帝在后来也怎么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跟魔鬼的奴隶？当然后来以色列人不接受耶稣基督，那是他们的偏见，那是他们的损失。但是如果我们认识了，如果我们接受了，如果我们相信了，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得救了。所以同样的，当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命令他们遵守逾越节，使他们能够施恩、感恩、怀恩、传恩，同样的，当我们也在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我们也同样的要施恩、感恩、怀恩、传恩。我们要确立，第一，我们要确立耶稣基督教信仰的得救之道从来不是人的功劳，从来不是人的努力，不是人的功德。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没有做什么，他们只是准备了一餐饭，他们只是打包，然后他们吃饭，然后就走，就上路了。连摩西也没有真的做什么，摩西只不过是一个传达者。在这当中我们唯一看到的是什么？是上帝的作为。这是基督教信仰的特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唯独恩典。同样的，我们有没有认识，我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唯独恩典，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的功劳，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的自己的努力可以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唯一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接受，我们就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认识到这是这个信仰的特点。在这当中你没有一点点的作为，你没有一点点的功劳，唯独恩典。其次我们要感恩。有时候我们说好，这是恩典，但是呢，我们好像接受的理所当然，我们习惯了，有时候好像觉得是上帝欠我们的，会不会？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好像这是上帝欠我们的，有的时候呢，他平常的日子他给我们的恩典少一点的时候，我们还怎么样？我们还抱怨他。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就会看这个事情。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也会这样，对不起，我拿你们当例子。我们现在年轻人从富裕的家庭出来，要么是富二代，要么是官二代，要么什么二代，我们呢从小被父母亲疼爱，我们受宠爱惯了，这些都是父母亲给的，我们就很容易的认为什么？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就没有感恩的心。我们要施恩才能感恩，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有的时候 认识了恩典，但是我们却没有感恩的心，我们却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常常存感恩的心。当我们的内心没有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属灵的道路，常常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我刚说过，两个礼拜之后我要谈这个部分。我们不但要感施恩，我们常不但要不忘恩，我们不但要感恩，我们还要怀念神的恩典。你记得你信主的日子吗？你记得你信主的经过吗？我们需要常常的思考。有的时候，当我们有机会回过头来思考，我是怎么从一个不信的人变成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你当你常常回想这个过程的时候，你常常会让你的心充满火热。我们常常我们的心觉得我们的心好像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冷淡。常常的问题是在于说，我们常常忘记怀念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刚说过，你记得你信主的日子吗？你记得你信主的经过吗？你记得你受洗的日子吗？你每一次，我们每一年一年两次，春天跟秋天，我们在这里施行洗礼。每一次当你受洗的时候，当你看人受洗的时候，你为你自己在几年前在神的面前受洗，你感恩吗？我在台湾的时候呢，台湾的南部有一个营地，基督教营地。这个营地呢，每一年，因为那是那个时候台湾唯一的一个基督南部的唯一的一个基督教营地，张总知道我讲的是橄榄山，对不对？无数的人在那个，无数的年轻人参加那个营地的营会，无数的人在那当中去得救。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有时候一年要去四次到六次。那有一次我在那个营会当中，那时候我还是个高中生，但是我当那个营会的那个营会副主席。结果呢，有一个人来探望我，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一进来之后，走进那个会堂，他一走进会堂他就哭了。为什么？因为五年六年七年前他就在那个地方相信耶稣基督，他就哭了。因为他回想到上帝怎么样拯救他，就在那个地方，他怎么样决定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怀念神的恩典。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说，一些节期、一些礼仪是我们怀念神的恩典的一个很好的时候。犹太人每一年过逾越节，我们每一年会过什么节？受难日跟复活节。每一次过受难日跟复活节的时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所以每一年的受难日跟复活节，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不过如果你一年才怀念神的恩典一次，太少了。我再讲频率高一点，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这里领圣餐。每一次上礼拜是张长老或者是我，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拿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舍的。你知道那个，你如果你回想逾越节的话，那个很像是什么？很像是逾越节的羔羊跟那个无酵饼。然后耶稣基督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在两个礼拜之后，三个礼拜之后，我们在谈西乃山之约的时候，你会知道用血立约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表示。所以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是一个我们在这里重新让耶稣基督的救恩跟他的爱活化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时候。但如果一个月才一次啊，不够。每一个礼拜天，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是一个我们怀念神的恩典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让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成为新鲜的。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很火热。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对我们来说是新鲜热辣的。可是我们信主了两年，我们信主了三年，我们信主了四年， 我们信主了五年之后，十字架的故事对你来说是一个老旧的，不再在你的心里面掀起波澜的故事吗？还是十字架的故事每一天对你而言是一个日久弥新的故事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不断地提醒我们的。在感恩在怀恩当中，我们不要忘记两件事。第一件事，我们要在感恩当中除小，除去我们的罪。如果耶稣为了你我的罪而死，我们还忍心继续在罪中吗？如果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还忍心让我们自己在罪中让我们的主伤心吗？除孝，除去我们的骄傲，知道唯独恩典，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因此我们才能够向神谦卑，我们才能够向人谦卑。其次，在每一次感恩当中的时候，我们献上自己，正如所有的投身的要奉献给神。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投身的是在逾越节的时候，是上帝用羔羊的血怎么样买出来的。现在呢，已经不是投身不投身了，所有神的儿女都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他为我们而死，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本来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在感恩当中献上自己。我很喜欢我们的司，我们的司会，当他们在为我们的奉，为什么我们的奉献箱在后面？为什么每一次我还要我们的节目设计安排还要唱一首奉献歌，在这里有一个奉献的祷告？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崇拜的一部分。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奉献，在我们的崇拜当中，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我很喜欢我们的司会他们这样祷告说，我们不只把我们的一点金钱奉献在你的面前，当我们把我们的一点金钱奉献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在表达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全人奉献在你的面前。所以每一个礼拜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当我们在唱奉献诗歌的时候，当我们在做奉献祷告的时候，其实不断地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是献上的不是只是一点点金钱而已，献上的是什么？是再一次是我们的全人。然后我们第四，我们要传恩。以色列人是一个很重视信仰教育的民族，从这里开始，所以他们在漫长的历史当中，不管经历再大的变动，他们的信仰跟传统仍然惊人的保留下来。同样的，传恩的一个意义是将上帝对这个个人或对这个家庭的恩典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传下去，让下一代的人永远记住这个家庭是如何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对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的家庭的信仰教育很重要，这个不只是主日学老师的责任而已。这不是说每个礼拜天你来把它交给这个主日学老师 OK 我的责任就好，没有，这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父亲，每一个母亲，我们每一天的责任。因为我们需要一代一代的把这个上帝的恩典，把这个信仰传下去。传恩对另外一种传恩对以色列人不明显，因为以色列人只把救恩局限在他们自己的民族当中，所以，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有一种传恩非常的重要，就是把上帝为人预备的救恩，把上帝为我们在个人身上的恩典传给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周围的人，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还没有得到神的恩典的人，他们也有机会可以领受到上帝的恩典。这是传恩的另外一个含义。所以施恩、感恩、怀恩、传恩，不但是以色列人在守逾越节的时候要遵守的，也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努力去执行，努力去实践的。今天我们所读的是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他们的新的一页，他们因着上帝的拯救离开了埃及， 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条路的前面是不是很平坦，一帆风顺呢？不一定，前面的路程可能充满了无数的挑战。但是，正如他们在开始走这条路的时候，是因为神的恩典，在走这条路的过程当中，虽然有无数的挑战，仍然是会充满神的恩典。同样的，我们生命当中的出埃及是什么时候呢？当我们生命当中出埃及的时候，我们是本于神的恩典，但是这一个生命的路不是在出埃及的时候就结束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所走的这条新的道路也不会是一条平顺的道路，但是让我们记得这条路是一条恩典之路。所以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恩典之路》，来作为今天崇拜的回应。我们唱两次。再一次感谢你，因为是你用重价把我们从罪恶和魔鬼的辖制当中买赎出来。主啊，我们是白白的得到，但是你所付的代价却是何其的浩大。主啊，这样的恩典本是我们不配得的，主，但是你的爱，你的恩典就这样子，没有办法用任何理由来说明的，就这样临到我们。主啊，我们在感怀当中，我们在敬畏当中，主啊，我们向你说，主，我们愿意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施行的拯救，你为我们预备的这条新的道路，不是没有挑战，不是没有挣扎，不是没有冲突，不 不是没有困难，但是这是一条恩典之路。主啊，我们也求你，求你的灵常常的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认识你恩典的人，感受你恩典的人，怀念你恩典的人，也是传扬你恩典的人。主啊，让恩典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标记，让你的恩典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标记。求你帮助我们，紧紧地抓住我们，使我们在蒙恩跟感恩当中不偏离开你，紧紧地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